请大家低头加仰望词。就我们将今天将养幼的仆人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
是，
而主愿你自己用你的大能越过人身体上的一切的软弱，好让你自己的德性显明在我们的当中。
是，
而主请你也想给众弟兄姐妹有一个有眼天卑受教的心，
是，
也有一个渴慕的心。
嗯，
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
早安。
感谢赞美主，今天主，也用我这样的一个无用的仆人来跟大家勉励勉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们有没有我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2014年的事情还没做好，2015年又到了。在前几天那个刚好有几天假期，在我那个后院里面，就是收拾我自己的纱窗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窗啊，从那个主人房的窗沿从右边向角一直裂到下边左边那个角那块玻璃全都裂开。这个事情是我知道的，但这个事情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玻璃窗是前年的事情了。前年我们弟兄搬家的时候就指明，哎，大宝你看这个窗啊，你要收啊，不收漏雨啊。你看，一眨眼一年过去了，那个事情还是放在那里。这个事情啊，主借着这个事情在我心中给了一个提醒。我们希望在将来的一年是成为我们中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是有多小的破口、漏洞、裂缝、不足，我们不是不知道，知道的，像我一样是知道的，但我们没有将我们的心思放在这个事情的上面，我们也是没有将我们的心思放在主的事情的上面。甚至于有时候啊，就是将主都忘记了。但是感谢赞美主啊，虽然我们是这么软弱，虽然我们是这么败，但在他永不衰，他是用百般的恩慈、怜悯和忍耐来包容、等候我们回转归向他自己。这个是我今年第一件事情所领受的，我也感谢赞美主啊，主强强就是借着他的仆人们啊，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提醒、勉励、劝勉，特别是去年年底最后一个月里面，我们有三位弟兄，就是温哥华弟兄 他是讲什么，他是讲啊，我们要叫神叫我们怎么样来思想我们在地上的意思，好让我们得着一个诸位的心，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的上面天天充满喜乐。这是对我们今年的一个勉励，我们大家真的是要数算我们的意。然后众弟兄他同了一个标杆，我们这帮蒙天蒙恩召的儿女是有意向的，我们是有标杆的，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然后李弟兄也交通到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就是基督，这些都是主啊借着他的仆人们啊对我们强强的关怀提醒保护。我今天早间也想借这几句经文呢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交通交通，然后互相洗洗脚，互相勉励勉励，让我们巴望主将他自己的生命多多的来想给我们。我们好不好来读一次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因为我们抽到就是刚上一个月读的17章，约翰福音17章14节，我们从14节读到19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成圣。当我借6节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刚才也大家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可以领略到我们现今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有何等荣耀的盼望。这里所说到的是我们主里面所承受的，在主里面所承受的生命的根源完全是属天的，是不属世界的。我们主在这里说啊，他们不属世界，这个他们就是说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正如我不属世界，这个是第14节跟第16节都是这样说，正如我不属世界，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我们仔细要读的话，我们从领到主的真意的话，我们心中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他说他们不识世界，正如我不识世界。我们从主所领受的，在我们相信主接受主那一刻起所领受的生命，是主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属天的生命。所以真的是我们读到这些主的自己所说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真的是满了喜乐，满了感恩。所以我们再来看那个18节啊，18节他是这样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们再读一遍，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弟兄姐妹们，我们看 节圣经我们看看叫什么，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个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这般跟随主的人。主耶稣是怎么样被父差到地上，这个我们或多或少在圣经里面我们都了解。因为主耶稣他说，我是从天上我来的，我不是属地的，我是从天上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完完全全是属天的。主也在这里，他我的神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把照样把你们差到这个世上。那我们如果从这句话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的所得的地位身份就不是我们从思想里面所领受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一般属天的儿女，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后，是主他亲自将我们重新差到这个地上来的一般属天的儿女。我们要仔细看，所以我们主说我们是与王子同坐的地位，这个是我们的身份，这个也是我们的地位。所以说呢，我再说一，你怎样差我到世，我也怎样差你们到世上。世上这个世界的对面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要宝贵我们主，我们从主哪里所领受的这一个属天的福分，就是他自己所分出给我们的真实的生命。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是神从创世之前是指定要我们所要得着的这个真实的生命，是属天的。还有我们这里说，如果是神我们的主耶稣重新在我们得着他的命的时候将我们翻抬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想到，为什么神没有将我们接走，为什么他要差我们回到这个世上。那当然就隐示有神他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最终的那一个目的，或者说神是为我们在地上立了一个标杆，我们是兜一个圈在这个世界。就是你如果老了60岁信主，大概你可能还有十年、8年、20年。如果年轻立桩呢，就是从小就信主，16、17岁信主，那你的可能那个时间就长一点。但我们在地上这一个短暂的转的那个居客旅的生活的当中，神有他自己荣耀的目的。他也为我们放了一个荣耀标杆，就是像我们中地松所说的，什么是标杆？指出去，他就是我们的标杆。主给我们在地上的托付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的见证，是他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有他的托付的，所以他说你们呢，有到了有一天长大成人的时候啊，将他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就是将主耶稣活的表明出来， 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呢，那个标杆他也圣经上面也是经上也是这样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我们说要走的，那就要奔跑的那一个标杆，我们要向主，像我们像一个星期点五晚上点的树哥，我们要向主，对呀。也所以如果我们从主他的自己所向父神所交通的话语的当中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亮光的话，我们在地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我们是过一个完全的属天的一个超越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现今在地上主的见证是这样的不大那个明朗神的儿女也落在事实和世界和一切的捆绑的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一个意象，真正的知道我们是谁。这个是弟兄姐妹再来看那个十五节后半节和十七节的前半节，在这里啊，我们主耶稣到父神的面前来求两件事。我们知道我代祷是为我们来代祷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第二件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说到代祷，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经历，都因为我们一得救，特别是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得着这个真的是喜乐，这个生命啊，这个平安，我们有说不尽的喜乐在里面，我们有说不尽的平安在里面，那我们就很快马上又起来，哎呀，我要将我们最好的主耶稣，我的家人传给我的朋友传给哪里的福音朋友我们心就是这样去，就迫切为他们来代祷。但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你代祷的人都回到主的家中，回到神的怀抱的里面，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就是忧忧愁愁走，这里就是一个问题。在这里代祷就是说有两方面的，一个我们没错，在神的眼中，神向着他的儿女的爱是没有转动的影儿，神他说他用永远的爱爱他的儿女，这个是一定的，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是事实。但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我们星期五很多时候像也有一首黄本的诗，就是一件礼物，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我们就是这个信念福音朋友们就是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是我们主耶稣我才不要呢，是吧？我才不想呢。世界还好了，我不要，我生活还好了，很好了，我不要，我没有什么难事，我不要。我有了难事，我世界的朋友好多，办法好多，他不要。这个就是被带倒带出来的难处。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代祷，圣经上是怎么样说呢？他说他从死里复活，升到神的宝座的右边天天为我们来代祷，他是历世历代天为我们来代祷。那可想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忍耐，何等的强阔高深，我们实在是没有 办法用我们的思想来衡量这一件事情。但这两个指相互为我们所带导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第一件事情就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从圣经上来说，就是掌管这个世界的啊，或者说掌管那个幽暗世界的那一个恶魔。主在这里求父保守我们呢，在这个恶里的过程的当中能脱离这个恶者。没错，神天天为我们带祷，神的眼目在天上定睛看着我们，他的爱向着我们没有转动的影额。问题我们心里眼弱糊涂，我们自己啊跑到世界上面去了。神在这里说，你们不属世界，像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是属天的儿女，我们跑去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们去爱慕世上的事。不急不觉当中，我们就落在这个恶者的手中。但在他有丰盛的恩典和力，如果我们没有回头一天，我们像福音朋友一样没有回转到他面前，他实在是拿我们没有办法。他将那个自由意志啊想给了我们。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时间一天这样浪费掉，一天我们的生命一天在这个恶者的手中就毁掉。有的直到生命的尽头啊还不懂得回转。我巴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似乎是落后的。我巴望我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回家审查一下，我们是落在光景的里面的话，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什么回转归向他，他就回转向着我们。主啊，接着是求我们的主啊，在我们稍微偏离这个属天的经路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稍微是有创伤、有漏洞、有破口的时候，我们要回转归向主，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地上，让他在我们身上来做成他自己说要做的荣耀的工作。这一个是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第二件的祈求就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但可是我们往往跑去追随今世的风俗，让这个界的潮流啊将我们呢飘来飘去，今天这个风明天那个风啊，今天股票高啦，明天股票低啦。去效法这个世界，甚至有时候眼热到在人的面前都不敢承认主的名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成圣的工作也是没路可走。巴望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在主的里面立定心志， 回转到他的面前，向着他为我们所示的标杆而跑。感谢主，他在十九节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莫大的安慰，也是他给我们开了条爱的路。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太宝贵。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应真理成圣。我们在这里看了这个为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分别为圣。那主耶稣是为什么缘故？这个缘故是什么缘故？这个缘故无他，只有是神的爱。他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地上，成为神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业，将我们这个黑暗的前世里面带出。这个是主的爱，这个是他的孤分别为圣，在这个地上为我们。那我们主为我们开了这个爱的路，这个活的路，我们谦卑下来，我们俯伏下来，我们大有希望，我们是有路走的。到了有一天，主他说他们也因真理的缘故分别为圣。谁是真理？我们主耶稣就是真理。我们有一天也是因着主的大爱，因着爱他的缘故，我们在这个地上愿意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愿意跟这个世界断，愿意跟随神的羔羊十字架的道路，好让主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能做成。这个是神的永远的爱。人的说法话是言语实在是有限，但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盼望我自己跟弟兄姐妹在今年的里面牢牢记住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上要过一个如何的生活，回转到神的面前，让主在我们身上有路可走，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能成长起来的时候啊，成为这个世代的明光照耀的一样的见证。这是主的盼，这是也是主所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感谢弟兄姐妹们用忍耐的心来等候听主的话语。
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感谢主，今天早上在播饼聚会中，姊妹们已经把今天要读的圣经都已经在祷告里面祷告出来。好，我们还是读腓立第三章第一处，腓立第三章到八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 好，我们翻到一起来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第二次我们继续念下去，从第九到十一节。第二，好，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效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第三处继续往下念，十三、十四节。已经得着，已经
就是
向着标杆直跑，要得成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得得的奖赏。好，下面一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们都很熟。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有一段时间我在念旧约的列王记和列代志，在以色列的国分为南北两个国的时候，在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王，南国有一些，有的时候有一些，但是通常讲到这些王在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在这后面呢，常常加上一句话，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好像是圣灵的一声叹息啊。那些做了很多的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但是秋坛没有废去。什么是秋坛呢？在我们今天追求认识神的道路上，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件事情？我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呢，我想至少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类型的秋坛。好，第一处呢，第一种类型的秋坛是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就可以。那是北国的那个耶罗波安做的秋坛啊，这是第一种，这是一种的类型。列王记上十二章，就是二十五节开始哈，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三地建筑四建，就住在其中，又从四建出去建筑比努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就 筹划定土，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金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第一类的丘坛，就是以耶罗波安做的这种丘坛为代表，他的中心思想就是金牛犊。那我想，我们关于金牛犊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大概都有点了解，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一个非常一件赤裸裸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在我们神的儿女中，如果有任何的代替了耶和华，代替了主在我们心中的位，那可能我们就会落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但是这一种的光景呢，这一类的丘坛是比较显明的，大家都能够有时候相对来讲是比较显明，所以这一类的丘，这是第一类的丘坛，相对容易比较辨认。第二类的丘坛是什么呢？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交通，但是请求弟兄们姊妹们原谅我，如果是交通不对的话呢，主圣灵自己向我们来开启啊，我用一个很敬畏的心来说，来交通第二类的丘坛。我们念到列王记上15章6到4节，我来念好了。列王记是15章9到14节。好，我给大家念。他说：“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他是大卫王的第四代孙子，在耶路撒冷作王41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软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西边。14节，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上讲到丘坛没有废去这一类的丘坛，跟耶罗波安做的丘坛是不一样的，不是外面看得见的偶像，因为看得见的偶像亚撒王已经全废去了，做得很彻底了。那什么是这一类的偶像呢？丘坛呢？然后呢，我们在讲到第二类的偶像之前呢，讲到有一个地方叫基，在大卫王，就是大卫王罗曼王之间，基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基变就是有摩西的帐幕，摩西在旷野造的帐幕在基变。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帐幕是神同在的一个彰显，在旷野的时候， 是神同在的彰显。在那个畸变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铜祭坛，这个铜祭坛呢是叫乌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利所造的。这件事呢在出埃及记31章1到4节，就是在造会幕的时候，神的灵进入到他的里面，他能够做一切的巧工。所以那个畸变那个地方不仅有摩西在旷野造的帐幕，还有那个铜祭坛。那铜祭坛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有很多的奉献嘛，对不对？是非常有属灵上的意义。但是在记下，到所罗门到畸变去的时候，圣经上讲畸变有一个极大的丘坛。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去畸变之后，神还是在晚上向他显现的。那时候其实有两个帐幕，约柜已经用到耶路撒冷大卫城，那里有一个帐幕。我们也知道神的心意是最终经过那个帐幕，大卫的那个约柜的那个帐幕，然后到圣殿。当然我相信这个就是说不是说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因为如果离开神，我们在以西结书说就知道最后行从圣殿中离开。神的心意在一批愿意跟随他的人的中间。那当圣经上讲到畸变是一个极大的丘坛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问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以前在列祖列代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常常也做坛，那这些坛都是预表了自己那个时候有神的一个同在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特别的经历，或者遇见了神了，他们就做一个坛。但是我想我所要交通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就停留在那里呢？神的心意是不是就要我们停留在以往的与神的经历的里面呢？这里面其实圣经上还有一节，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样来说，来回答这个问题。摩西在旷野里面造了一个铜蛇，那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发怨言，所以那个惩罚就临到他们。然后摩西呢在旷野里造了一个铜蛇，这铜蛇是预表救赎的，所以那些人一看铜蛇他们就得医治了。铜蛇被举起来就预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就得到医治，就得到救赎。那这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意义。但是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因为人都去拜铜蛇，所以西西家王就把那铜蛇打碎了，称为铜块。那我们今天我们来讲述这些事情后，我再一次说，怀着很敬虔的心来说，我们以往的同在，以往的经历，是第一是非常宝贵的，第二在我们认识神的道路上可能是必须的，但是最要紧的，我们要在主的心意里面要往前走啊。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过去的属灵的经验，属灵的我们的经历，不是经历成为我们的经验的话，那有的时候就很危险，我们就要问自己会不会落在第二种的那种丘坛的光景的里面。以前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用它来套的话会很危险。以前我们有一个做法很蒙神的祝福，今天这个做法我们来做 cookie cut 的话同样 是会不会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常常要来问询问他的事情，会不会导致我们落在一种软弱的里面啊，让圣灵叹息的里面。那如果我们在那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呢？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一开始刚才念的第七节跟到第八节啊，第一个是一个看见，以前认为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一个看见啊。这个看见呢，我们用今天很多时候用话就说一个启示啊，我们看见了一个从不干违背从天上来的启示，我们看就说用这样，但是呢这是一个认识，一步我们有一个看见，不管怎么样的我们以认为是有益的，我们都看作是有损的啊。那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们看 context， 看前面你说这是保罗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他以前看作是有益的，当然是有损的了，因为他认识基督了。但是不然，如果我们念后面几节的话，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刚才念过，就是其实我们看见保罗在晋升的，他已经离开了犹太教的光景。在12刚才在最后就念到的，就是我不以为13节已经得着了，这是另外一个看见，继续在那个看见的里面，就说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他继续在寻求，继续活在那个启示的里面。刚才大宝弟兄也讲到要活在启示里面，所以第一点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活在那个看见的里面，真到他。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有看见，我们还要行出来。好，保罗在那个第八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是一个行为，有看见之后的一个行为。好，那保罗在他在十二节说，不是我已经得着了，这是他的看见已经完全了，这是保罗的看见。看见之后他怎么说？十二节他说，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好，十三节保罗看见不是已经得着了，因着有这样的看见，他就有向着标杆直跑，就是看见之后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2015年里面我们大家有一个心智，要继续往前走，照着神的心意继续，个人跟我们这样一个团体，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在一个看见的里面，然后要在一个行动的里面。好，那么要看见要行动，我们的路在哪里呢？我们再回到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路就是要奉献。假定我们还没有思想过奉献这问题，不管我们在主里的年日是短是长是久，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以前曾经奉献过，那现在又是一个时候更新我们的奉献。因为只有我们愿意，我们的看见，我们才能有一个真知识看见，我们才因着这个看见，我们有一个应有的，我们能够照这个看见，我们能够行出来。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刚才大宝弟兄的负担也很强，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圣经没有讲对某一部分人，不是传道人，是所有的人，不管在主里的年日，包括我自己，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能更多的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借着旧约圣经这些事情，过去的一年常常在想，然后我就把这些不完全的交通放在大家面前，然后我们一起勉励，在2015年，在我们主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会中有路可走。
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题目是苦难。为什么我会交通这个题目？我们12月份最后礼拜五，我们查经组我们在读初心造就的时候，有弟兄交通到苦难。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通常有两种情况我们会面临苦难。第一种情形是我们的生活不检点，我们失败，我们悖逆，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这个时候我们会碰到苦难。接着这个苦难是神我们的一种惩罚，也是叫我们能够悔改。第二种情况，我们并没有什么过犯，但是神为了试炼我们，为了熬炼我们，叫我们经历一些难处，为的是要叫我们更完全，更能够圣洁，更能够像神。在第一种情况下，圣灵会教导我们，我们会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神，什么地方得罪了人，我们就要痛悔，像诗篇50篇所说的，我们回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认自己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今天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交通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过错，但是我们会遇到苦难。那在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因为就像天气一样，明年我讲错了，今年2015年肯定是有阳光明媚的时候，也有阴天，也有下雨的时候，甚至还有大风大雨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像天气一样，也会有各种遭遇。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苦难，主要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先来读两处圣经，这两处圣经大家都是很熟的。第一处圣经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想这节圣经许多弟兄姐妹都会背。我们翻到了我们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时候是主耶稣亲自对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第二处圣经是使徒行传14章22节，是保罗说的话。使徒行传14章22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念。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这是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的，我们都要经过苦难。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神爱世上一切受造之物， 就是爱。那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通常我们在正的环境中，我们都会大声的赞美歌唱。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神离弃了我们，或者是认为神的应许对于我来说是靠不住。那有一个圣经中有个例子，大家都是非常熟的，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约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约瑟是他父亲所特别钟爱的，是他跟他所钟喜爱的拉结生的一个孩子。在约瑟以前已经有十个哥哥，那他在17岁的时候，因为他的哥哥们妒忌他，把他卖到了埃及，使他从一个儿子的地位这个奴仆。被卖到埃及以后，在波提乏的家里做奴仆，因为他长得俊美，祖母就是波提乏的妻子引诱他，勾引他，但是约瑟不犯罪。他被冤枉，他被诬陷，然后进了监狱，从一个奴仆成为了一个囚犯，在苦难中有13年之久。当时创世纪是在39章最后就是怎么说的呢？当时他放在监狱里边，这一节圣经是说，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思想一下，他在监狱里边有神的同在，那么他怎么还在监狱里边呢？既然他在监狱，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他是说顺利呢？我们世人所以为的顺利，总是以为无忧无虑，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就是心想事成，或者是说如愿以偿。但是他在监狱里边怎么顺利呢？我们看到这个顺利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带领。虽然他一步一步从一个儿子成为奴仆，成为一个囚犯，但是神熬炼他，试炼他，经过17年，到他30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宰相。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如何的一个光景呢？到了创世纪第45章的时候，他第一次对他的兄弟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看到他被卖，他在监狱里面是神的手，是神的安排。到了创世纪第50章，就是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又是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是对他的哥哥们说，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段故事弟兄姐妹们都是很熟的。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从这里边我们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有5个方面。第二，就是我们的苦难的背后是祝福和恩典。我们一定要看苦难的背后是祝福和恩典。第二，我们要看到苦难，只有经过苦难我们才能够学习顺服。在希伯来书第5章第8节说到主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所以苦难是要教我们顺服。第三， 苦难是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神是什么一位。在诗篇119篇第50节说到，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诗人说到在患难中他才能得到安慰。怀义节圣经是说，我受苦以前已先得路，现在却遵守你的。怀义节圣经都是诗篇119篇里边的，说到你使我受苦，他诗人清楚的知道是神叫他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我们受苦难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宝贵神的同在。不经过苦难，我们不知道神是和我们在一起，神的同在。最后第五个方面是苦难使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都是泥土，在窑匠的手里，如果窑匠要把我们制作成什么样的器皿，这都掌握在窑匠手里。我们都知道，越是尊贵的瓷器，越是要经过高温烧窑，也越是经过多高温的烧，才能成为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器皿。今天我们都在神的手里，神叫我们经历一次一次的苦难，就是要叫我们成为合乎他使用的器皿。然后那么面对我刚才说的五个方面，面对这个五个方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也主要从圣经中来跟大家分享交通我们该如何。第一，我们面对苦难，我们要向神倾心吐意，就是要祷告。诗篇第50篇说，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告神，神一定会搭救我们，这是神宝贵的应许。同时诗篇86篇道，我在患难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我们要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当我们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神就在天上垂听。第二，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要安静，越是大的难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静默不语。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重价买回来的儿女，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所允许的，神不允许的事情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第三，在苦难面前可以操练我们的心。马可福音第4章里边说到，海里边起风浪的时候，门徒在船上，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正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第四点，在苦难中我们要学习忍耐。罗马书第5章说到，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在苦难面前我们要学习忍耐。大家可能都有经验，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你如果像一个无头苍蝇，你要去乱撞的话，你是苦上加苦。但是你如果学习忍耐，神赐的平安 一定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要做到能够大家彼此来学习这一点。最后一点，在苦难中我们要喜乐，喜乐的心是良药，越是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边，他们被打，浑身是血，而且两个脚被母狗所锁住的时候，他们还是大声的唱诗赞美神，神就带他们经历这样的苦难，叫他们有满心的欢喜，不再感觉羞耻。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来念一处圣经，彼得第五章，彼得前第五章，在我们先念两节，先念第七节和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先念两节，我们翻到一起念。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好，然后在第九节跟第十节讲到苦难。第九节讲到的苦难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都会经历的苦难。到了第十节说到这个苦难是暂时的，暂时苦难。我们在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再一起念。你们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是诸般恩典的神，神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新的一年中我们会遭遇什么，我盼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这个苦难是要经历的，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会有苦难，同时这个苦难是暂时的。最后我们再来唱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平时不大唱，但是这首诗歌我在年时候在文化中，在苦难中，这首诗歌我是常常唱。这首诗歌437首，没有中文的歌词的作者，也没有翻译，但是我们很好记，4+3=7，就是这首诗歌是437，四也是完全数，三也是完全数，七也是完全数，437。这首诗歌是很容易唱的。